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狼来了要关好门窗说开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常人社会之中，生生世世的常人观念也都带了不少，但修炼人是要脱去世俗的，是要放弃人的。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一文中指出，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常人都有一个普遍的观念，人冷了要添加衣服，人饿了要吃饭，累了要休息，发迹了要享受，困难来了如何要避过，狼来了要关好门窗，等等等等。我们在人世中久了，也自然就带有这样的观念，而且经常在关键时刻它就会跑出来发挥作用，这就是人。前几天单位的一个同国安公安素有来往的同事见到我之后，气冲冲地跟我说，现在国安局已经把你和另外的某某都列为重点跟踪对象，你家里的电话、电脑、手机，你平时的交通工具都在监控范围，甚至你经常在干什么都统统定了位，随时准备抓你。他说了很多，虽然我听后心里还在努力地把持着自己，告诉自己不能被其所动，但整个一天心里还是沉甸甸的，时不时的还在想起他说过的话，并且还在想着果然如其所言，我该如何应对之类的事。尽管每一次常人应对之策一冒出头时，我马上将其当成是应该去除的常人之心，立即努力排斥掉，但还是时不时的不断闪现出来。尽管我故作镇定，但狼马上要来了要关好门窗的念头一直在起作用。回家之后，我还是从人的一面进行了一些安全防范，虽然发正念也较以前多了，其实现在想起来都是在做好关好门窗的事情。昨晚在看师父讲法录像时，正讲到第六讲，师父说道，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画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我猛然悟道，这不是师父在点我吗？师父说的例子不正和我所遇到的事情一样吗？我像不像被绑在床上的那个人呢？如果你也认为滴答的是血，其结果又会与他有什么不同呢？这不是你求的吗？早上起来练功的时候，脑中突然浮现起我前些年看到的一个修炼故事。一徒弟要跟其师父修炼，师父说，行啊，你就结庐独修吧。这个徒弟很听话，费了好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把草庐修好了，刚往那一坐，一阵狂风把草庐吹走了。他又第二次鼓起勇气把草庐修得更结实了，可是还没等他盘坐好呢，又一阵狂风把草庐吹走了。就这样，他修好了吹走，吹走又修，反反复复，无论如何绞尽脑汁，采取什么人的办法去加固，到头来依然没能将草庐修成。 这时他突然好像悟到了什么似的，坐在地上就开始修炼了。师父过来问他，你的草炉呢？他说，我把它修好在心里了。师父笑了，如果我们遇到事实不是在心里寻找自己的根本执着，而是在形式上如何如何，不改变自己不符合法的常人观念，而是强调自己如何如何不易，这不正是旧宇宙旧势力走向灭亡的关键之所在吗？遇事总是最大限度的保护不愿放弃的东西，这不正是需要正过来的根本问题吗？为什么旧势力过去所安排的底层黑手烂鬼还在起着作用？我现在悟到，就是旧势力的部分观念依然在我们心中存在，也可以说旧势力的一部分依然在我们心中驻扎。师父将武术气功讲到，你要去击打别人的时候，不用再运气再想了，那个功已经到那儿了。别人打你，你去挡的时候，那功也已经到那儿了。不管你出手多快，他比你还要快，两边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转法轮第222页。我悟到，你真的去除了底层常人观念之后，你自己的一切其实与这个世界都是被隔开的，他就够不着你了。当然，本着对大法负责的态度，我们在保持正念的基础上注意自己和同修的安全也是必要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近距离发正念的体会。我们地区从2005年五月集体定时到邪恶集中的部门近距离发正念，至今已经一年半了。开始有同修认为在公开场合静不下来，发正念没效果，不如在家里，也有的认为会引起邪恶注意等等。但是当我们用师父给予我们的神通坚定地发正念，一次次干扰都被化解，现在同修整体对发正念重视，法理认识也更清晰了。有同修用天目看到，刚开始发正念时，市政府、安全局、公安局等处都被细细的铁丝网秘密地罩着，每天坚持发正念，这些铁丝网就被清理掉一层，约半年后全部被清理干净。现在大法弟子只要一集体近距离发正念，就看见不同层次的七彩能量光柱交替切割市政府、安全局、公安局等处，这些房子立即开始冒烟，里面的邪恶生命被大量全面的清理，反映到这个空间，一方面就是邪恶越来越恶不起来，总想伺机迫害，就是组织不起来，几次都不能得逞。另一方面就是干扰大法弟子整体提高的各种因素被大量清理，许多一直走不出来的同修开始走出来，障碍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各种观念、怕心被同修认清，越来越多的同修放下了人的观念，参与到政法的洪流中来，困扰我们地区的资金、技术、人员等问题都随着邪恶因素被大量清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方方面面都配合上来了。当我们跟一些困难重重的地区同修交流时，发现普遍存在不重视发正念的问题，各种干扰不断，资料点同修感叹，主动出来做资料的同修少，因此资料点遍地开花难以实现，资料点负担重，邪恶易于集中破坏，一旦破坏损失很大。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可以找到的客观原因，我们地区其实开始也是处于这种状态，自从集体近距离发正念坚持半年左右，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同修们，师父给我们可以除恶的神通，我们为什么不重视呢？
找各种客观原因，也就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做好了，师父一切都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的干扰迫害。最近看了第241期周刊上的文章，按照正法理去做。文中同修向院领导打电话，要回该得的工资。我悟到其中还有一个理，就是正法时期一定要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旧势力会控制以常人中的各种形式减少大法弟子的收入，甚至有的大法弟子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我们必须从思想和行动上否定它。大法弟子有了最起码的经济保证，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师父给我们的路是堂堂正正的在常人中修炼。我回想起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我是医生，在毕业工作一年后仍未给我转为正式职工。当时他们对我的不公正对待，我还不知这是一种迫害形式，只把它当作个人修炼中要过的关或个人的业力，一味的承受。迫害开始后，我被邪恶非法劳教一年多，出来前单位领导给我父母打电话，要我另找工作。我家人有正念，不予配合邪恶，强烈要求回原单位。这样2001年我回原单位上班，到2002年我将报考全国的执业医师，有此证才能上岗，谁知院领导不给。当时我想，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对待一定要正过来，我去找领导，他支支吾吾说不出理由，最后说我还没有转正，又说再研究研究。第二天我去问，他说不行。我说法轮功是我个人信仰，你这样是剥夺我的权利，我要求转正和报考，否则我去上告。于是情况发生了转变，当天上午副院长来到我办公室，满脸笑容地说可以了。我们是不求世间名利的，但这种不公正对待大法弟子必须否定它，这是一种迫害。2004年单位规定，凡本科毕业考取医师证的每月加补贴200元，同事已领了几个月了，我都没有。这次我想起师父的话，哪儿出现问题，哪儿就需要讲清真相。选自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上次我做的还不是很好，没讲多少真相。这次抱着救人的心，我去院长办公室，先问他为什么，然后我就把话引到大法上来，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大法教人做好人，讲大法在国外红传的情况，讲江某某迫害好人。最后我说，我们修大法的人是不贪求钱财的，我不是真正为这200元钱来的，我只是想把事情说清楚，生活再困难，但我们是不怕任何困难的。当时我丈夫被抓去非法劳教，生活很困难，给不给由你们了。他始终耐心地听我讲，之后他们很快地给我恢复了正常待遇，这样我的总收入由以前的几百元升到1000多元。另外丈夫回来后，我们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在经济上的迫害，这样他很快找到一份离家近的工作，也有1000多元，因此我们就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正实法的事了。我们大法弟子不止于钱财，但却不能在这方面被旧势力迫害，给我们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带来困难，所以在经济上很困难受迫害的同修一定要否定这种状态，发正念清除它。我们要在常人中堂堂正正生活修炼，走师父安排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怎样帮助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本地一位大法弟子在狱中长时间被迫害，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在同修和他本人共同配合下闯出魔窟，回到家后身体反应很强烈，浑身透骨疼痛，连拿书的力气都没有。 周围同修立即开始每天定时不定时的发正念，同时给他读法交流，加强他的正念。他本人也很坚强地表示，帮我发四天正念我就能好。可是现在已经几个月过去了，该同修的身体依然如初。于是有一些同修干脆住到他家，但工友一发正念，他就觉得身体好一些，也能吃东西，也能睡觉了。但工友停止发正念，他就感觉又不行了，就要求工友赶紧快发。同时该同修变得暴躁，经常骂他的妻子。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大法弟子认为继续发正念铲除黑手烂鬼，直到他好起来。有些工友认为他本人正念不强，发正念效果也不好。我们几个工友听到这个情况后，在一起交流了一下，发正念铲除黑手烂鬼应该没有错，那为什么不起作用呢？作为修炼人，不在师父的法中，那就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师父说，就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都不承认，那我们那么多人放下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到他家专门发正念，是不是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和安排呢？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反迫害当然不行，不符合师父的法。当前时期，大法弟子就是要做好三件事，而现在正好中了旧势力的圈套，让大家没有时间去讲真相劝三退。一部分学员在狱中长期遭受迫害，没有机会学法，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一下子就达到多高。正念强不强，最根本上还要靠他本人学法，在法中提高认识，提高心性。想单纯用外力解决修炼问题，这其实不是修炼人的思路，反而给旧势力提供了干扰我们的简单办法。你们不是都放下三件事来给这个人发正念吗？那就让这个学员一直好不起来，甚至更严重，这样就能通过控制一个人达到干扰一群人的作用，看你们能不能修上去。师父说过，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由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不是原话。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件事的发生绝不是针对一个大法弟子，而是针对我们全体大法弟子。我们的心应该怎么动，能不能在法上修，帮助同修没有错，但是法对修炼人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不能用常人心把发正念当成常人式的工具去帮助同修。我们认为正念照发，三件事照做不耽误，帮助该工友直接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看近期的经文，这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存在。不知道其他地区是否有类似现象，把我们悟到的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与参与做资料的同修的几点交流。最近一段时间来，从全国各地相继传来资料点频频惨遭破坏的消息，痛心之余写出此文，意在告诉在中国大陆从事资料点工作的同修们，赶快清醒认识本文中提到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意在提醒和交流，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笔者就资料点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做事的心态问题。有些同修把做资料的事情当作是完成任务似的来做，而不是抱着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心态来做。一旦有人提出索要大法书籍或真相资料时，就拼命的以完成任务似的心态去做，甚至在做的过程中遇到出差错时，就互相在埋怨对方，这地方出错是你做的，那地方出错是他做的，云云。在那一刻，没有了修炼人的祥和的包容的心态，忘了向内心去找，此刻已经陷入了常人的相互指责、推卸责任和争论当中了。我们中无论是做资料的还是传递资料的，都应该端正心态，不能抱着一颗完成任务的心去做，而是抱着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使命去做。心态不对，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当然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二、做资料的同修在资源方面很浪费。笔者发现， 同修仍保留着大量打印错误或打印不清的资料或大法书。笔者就此事阐述两点认识。一，如果同修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做时，会产生急躁的心理，没有尽心认真的仔细的检查，在打印中图效率忽质量图便利忽检查，从而导致许多的错印或因缺粉印不清等出现，那么就要烧掉，时间一长就逐渐的形成观念，错了不清的统统烧掉就是了。看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对法的不敬，而且大法中也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特权，不能随便的这样不负责任，而且印错或不清的需要时间来改正，这样也是很浪费时间的，与其这样不如好好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从常人的角度看，做资料的同修没有珍惜资源，是一种对资源浪费的体现，长期这样烧的话，很容易引起邻居的怀疑，不利于安全，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平时就尽量做好，避免浪费。那些耗材的购买所用的资金都是同修们一点一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呀。笔者认为同修只是意识到其后果，而没有更深入的探究其根本原因，没有真正做到对法负责的一面，还是做事的心态问题。如果我们抱着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心态去做，每一个环节都认真的仔细的做到分工有序合理有条不紊，会出差错吗？笔者也是独立从事资料书籍打印的一员，正因为意识到好的心态认真仔细踏实的做，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呀，极少出现差错和浪费纸张的情况。希望借此向存在这些问题的同修提醒和建议，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首先是端正修炼人的心态，其次才是做事情。三，借用第三个问题，提出同修中针对明慧周刊如何处理存在普遍的问题。笔者知道有很多同修都认为把看完的每期明慧周刊烧掉是合理的合法的，问其为什么，原因是有很多的同修认为在现在特殊的时期把太多的东西放在屋里不安全，一旦抄家这些就将是有力的证据，反正看完了也没有什么看的了，像有这种认识的同修还是非常多的。笔者认为还是一颗怕心保护自己的那颗私心。明慧周刊是同修交流的园地，是大法弟子突破各种艰难障碍送到您的手中，那些也是神圣的字句和符号啊，怎么就不那么珍惜呢？难道烧资料是大法弟子特权吗？那些破坏大法资料的恶人是有罪的，难道自己是大法弟子而烧资料就无罪了吗？是合理合法吗？建议如果存有太多资料的同修可以打好包整理好，放在可靠的亲朋好友家里，或者是送去郊区或偏远地区的大法弟子那里，因为那里资料比较紧缺，不能浪费资料。四，笔者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真相资料大法书籍等到处放到处藏的，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收拾好是很困难的，很多做资料的同修都是流离失所的，在外面租的房子，大多数人认为一旦有事情的话马上走人，没有想到资料点的机器设备耗材等损失，也没有想到迅速转移，更没有想到是会因此而给房东带来后果，没有想到会给收拾房子的同修增加负担等一系列的问题。针对此事笔者建议，一，从事做资料的同修平时应该注意整洁，放东西应有条不紊的，不能乱放乱藏的。个人觉得对大法的尊敬不仅是落在心里，而且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学习做事的形式上体现出来的呀。二，做完的资料应该及时送出，房间就收拾好收拾干净，在做的过程中有错误的应该及时处理掉，如果认真做产生的错误是极少的，切记不要把其当成是储藏室，要多少就做多少。三，切记避免过多过频繁的同修来往，有些同修就是不修口，在认识一段时间后总是询问对方住哪里，要到同修住的地方交流等， 另一同修碍于面子而执行之，或者是同修在欢喜心、显示心等执着下，有意或无意地说出了同修的住处，这些都是导致资料点被抄的外在原因之一。四、资料点的同修应该具备完全独立运作的能力，掌握一定的技术知识和购买耗材的基本常识等。五、做资料的同修在做资料之余的时间里，帮助扶植更多有能力、有条件的同修走出来，能够独立地参与正法工作。没有能力条件的同修也应该克服困难和怕心等执着，走出来参与正法工作，真正达到资料点遍地开花，走大道无形之路。五、笔者在收拾资料点时还发现，同修把与其他同修的联系电话号码写在本子上，甚至是写在小纸片上，并且随处放，到处可见。如果这些信息落在邪恶的手中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一再强调资料点遍地开花，一再强调单线联系，一再强调安全问题，而有的同修仍旧没有真正的引起重视，仍旧没有真正站在为别人考虑的立场上想一想。同修们啊，血的教训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法理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要站在为别人考虑的立场上想一想，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地把他人的联系方式这样随处放，万一落到邪恶的手中，那损失真的很大，对同修带来的磨难是不可估计的，怎么就不为他人考虑一下呢？通过此事，笔者相信在中国大陆各省市地区仍旧存在上述的现象，希望有过类似情况的同修赶快清醒，严肃对待。六、在电话的联系方面，在21世纪的今天，通讯工具的使用已经成为当代人类交流的主要的联系方式之一，而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共恶党几十年的专制统治，对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控制之下的今天，仍然是外松内紧的。中共在此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等加紧控制。当然，通讯则是主要的一方面了，手机的定位、通话的监听、语音的识别等邪恶的手段。对此，我们大法弟子在联系方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明慧网上已曾有这样的大量报道和积累了很多的反迫害经验，在此笔者就不再阐述。七、真正去掉等、要、靠的依赖心理。正法已经是在最后了，然而仍有相当多的同修存在等、要、靠的心理，都不愿去突破自身的观念和障碍，认为自己年龄大，认为家里的环境不允许，认为自己对电脑一点知识都不懂等等。有很多同修仍然抱着把困难麻烦留给别人，把方便轻松留给自己的极大私心。八、端正协调人用人的心态。鉴于资料点要做到遍地开花，鉴于走大道无形的正法之路，鉴于当前考虑大法弟子的安全，作为协调人来讲，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固有观念和狭隘的思想认识，要扩大普遍的传播技术知识，成立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一重要的认识，不要只看同修的表面就认为他人不行，不能做资料。我们不仅仅是所谓的表面的认为和判断，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引导和指导，提供帮助和交流，不管是心性上、安全意识上、技术上和购买耗材上等，都应该全面加以指导。当然，有严重的心性问题的同修就应该考虑，我指的是有条件和能力的这些同修，而作为我们个人的修炼因素来讲，就应该主动的、积极的配合协调人，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下成立家庭资料点，这也是需要我们自身在法理认识上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技术上的成熟、心性上的提高等因素，做到不等不靠，互相配合好，使我们在正法这条路上更加成熟起来。九、资料点不应过于庞大。最近明慧网报道有某某地区资料点遭到破坏，说损失几台电脑、几台打印机，现金有上万元，酒瓶和大法书籍等真相资料就有上百、上千本，人员有几个被绑架等。里面的阐述中其实已经在告诉我们，资料点太大了， 可想而知，这运作起来也是问题够多够大的。因为资料点大，就需要人员多，就需要更多的资金，就需要大量的购买耗材，而且也需要够大的空间存放和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等。这不就是与当前明慧网和师傅所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个主旨所相违背吗？当然，资料点太大了，搞技术的同修也是够忙的，能有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吗？其实在这里存在着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呢。建议把大的资料点分小细，人员限制在一至两人，并倡导家庭资料点普遍化。除非遍地开花已经做得非常好，除非觉得真有必要，安全上也能够有保证，否则绝对不要搞大资料点。以上所谈到的问题，笔者相信有些资料点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希望我们在正法时期的最后千万要走正走好走稳，别给我们在正法修炼的辉煌之路上留下一点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正我们的路，开好交流会。我们有些地区开交流会出现了问题，有的被邪恶钻空子，甚至许多学员被绑架。在正法时期出现大法弟子被绑架，这确实是一件痛心的事，对正法对救度众生确实起到了干扰和破坏的作用。对此，我想谈一下自己对开法会怎样对待法会，谈一点浅显的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大陆大法弟子，在迫害初期，我们地区开法会也出现几次开法会被抓的事，同修被抓被关押，教训和挫折使我们在修炼中找出了我们的不足和不符合法的地方。由于我们的归正，正确的对待法会，本着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救度众生负责的态度，严谨的对待每一次法会，使我们的法会都平稳的走过来了，而且在本地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圆满，是大法造就新宇宙的大觉者，责任也就更大。在你们的修炼进程中，自然就融汇了救度众生、解体邪恶与救因素干扰的使命。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成就未来的一切。所以希望你们的法会是一个真正能够促进学法提高的盛会，乌克兰法会。下面我把我们地区对待法会和开法会的一些做法谈一谈。一、严肃对待开法会。在一个地区，学员整体需要提高，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交流会是需要开的，因为那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那是学员提高做好三件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严谨对待法会，不开没有意义的法会。当学员中出现对法的理解偏激、不正确理解法，或出现磨难干扰等，可根据情况召开法会，而不是一拍脑袋想开就开。还有的召集人出于显示或攀比心理，看人家开法会我们也开法会，走形式，这都是对法会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我们的法会不但对正式大法做好三件事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同时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是未来修炼人的参照，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每走一步都必须考虑要走好走正，不留下遗憾。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没有必要的交流会，可开可不开的交流会，没有充分准备的交流会不开，有必要的交流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开。三、开交流会前知道的人不宜过多，通知时间和来开交流会之间的时间越短越好，开交流会和交流会的地点不宜过早说出，不用电话手机通知，几个人跑腿通知为好。 邪恶用电话、手机、电脑等监听监控，针对大法弟子的用词进行监控，所以我们不能图省事怕麻烦。三，交流会的环境应选择好一点的环境，包括提供场地的学员修炼状态，周边的环境也很主要，因为环境好，交流会就能开得更好。交流会定下后，要正念清理交流会场地，每个来参加法会的同修的出发点和路途，在召集法会过程中也可能有我们考虑不到的地方，所以重大事宜一定要请师尊加持我们，这也是我们信师信法的一方面。四，法会内容：一、整体发正念；二、学法；三、交流；四、根据当地的环境，法会中和结束时发正念；五、我们来开法会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大法弟子来开法会，有师父的法身，有护法神，所以我们就应该严肃认真起来。另外，我们在时间和环境上也应该掌握好，按时开，按时结束。农村开法会，由于地方小，外人来容易引起注意；城里开法会，上下班过后，小区内容易引起社区人员和闲杂人员的关注，所以对外部环境也要注意，尽量符合常人的状态为好。开法会要一人主持好，法会中尽量不开小会，不跑题，不吃东西，不随意走动，避免带小孩，更不能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都知道常人社会开会还要讲纪律，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呢，更应该做好。六，在修炼中，环境好了，宽松了，放松自己，不注意方式方法，甚至开法会不够理智，通知的方式、地点的选择、人员参加的多少等，很多应该做好的都不能严谨对待。法会是神圣的，我们都应该严肃对待召开法会，使法会能起到大法弟子提高、促进做好三件事的作用，更好的救度众生。简单看是一场法会，其实在法会的背后有大法弟子的用心大小，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自己负责，对众生负责的责任在里面。其实法会也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能在正法时期，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好每次法会，并不是我们所能为的，是我们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是师父一次又一次帮助我们走过来的，没有我们一点值得骄傲的地方。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一件小事所想到的。晚上匆匆吃完饭收拾完毕，我赶快打开电脑，接上喷墨打印机，心想抓紧时间打些明慧周报出来。可是刚打了两三页，一向很好用的打印机就出现了问题，不是卡纸就是禁止歪歪扭扭，打打停停，一连浪费了好几张纸。无论我怎么和打印机沟通都没用，发正念也不起作用。我急出了一身汗，心想这究竟怎么回事呢？这时也是同修的丈夫进来了，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又数落了我不少缺点，说完后很不高兴地出去了。我心里顿时觉得委屈，人的念头就出来了，我又是工作又是家务，忙活了一天，好不容易做些真相资料却不顺利，你不过来帮我还找我的不是，你找的那些原因根本就没找到点子上，根本就不是那些原因引起的。还好这些念头只是闪了一下，随即就被自己的正念清除了。是啊，师父讲过很多很多遍了，遇到问题一定要先找自己。同修指责我不是没根据的，肯定是我有漏，打印机才会出现这种不正常情况。可是我究竟漏在哪里呢？停下手中的工作，我开始仔细回想自己的一丝一念。很快我想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我刚才伸手去拿放在柜子上的打印机时，我曾经冒出过这样的想法：唉，上了一天班，忙完了家务孩子还是不能休息，这么热的天真的是苦，七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当时我脑中甚至还出现了一句邪党党魁的话，这些念头也就是在那么一两秒钟一闪而过，我根本就没在意。
细想起来，正是因为我的思想不正，怕吃苦求安逸，所以打印机才总是歪着进纸呀。能够遇到恩师，能够修大法，能够在这万古不遇的机缘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怎样的幸运，怎样的荣耀啊！我怎么还能抱怨，还怕吃苦呢？更何况脑子里竟然还出现党文化中的话，虽然我敢肯定那不是我本人的思想，可它能在我做真相时在我的思想中反映出来，还是说明我本人还不够纯净，对多年来党文化对我的影响清理的还不够彻底。想到这里，我立刻开始发正念，清除自己所有不符合大法的念头和观念，彻底解体所有干扰我注视正法、干扰打印机正常工作的共产邪灵和黑手烂鬼。发完正念，重新开机，打印机一点问题也没有了。40份干净漂亮的明慧周报很快就做出来了。通过这次经历，我认识到，在正法即将走向结束，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路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邪恶更是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更是无孔不入。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其实很多旧宇宙的神觉得，大法弟子你们修那么高，你们将来决定着宇宙的未来，那你们差一点我都不会让你上来的。在这方面，虽然不能说这些生命狠，那是绝对不会网开一面的，不会因为你做了好事就放宽你的。越到最后，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就越高越严格，我们的任何不正或者不够正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很可能会被邪恶钻空子，从而干扰我们救度众生。我注意到了，最近明慧网上刊登了多篇关于从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的文章，想必很多同修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另外，我还认识到，无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在做大法工作时，如果被别人指责了，即使你认为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你根本就没有，你还是一定要按照师父说的那样，无条件地向内找。真正静下心来找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或许这不足并不是对方所指出的那个不足，但最起码他用这种形式提醒你去找自己。如果认为对方说的不对，就不去看自己，你就真的错过了提高的好机会了。在洛杉矶市讲法的末尾，师父一连讲了三个千万，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这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期望。每当我感到自己的状态不太好，不够精进时，我就会想起师父讲的这三个千万。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摔摔打打，磕磕碰碰，走了近8年。虽然我从未见过师父，可我知道，如果没有师父时时刻刻的慈悲呵护，凭我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过来的。真正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路，少让师父操心，不要让师父失望，才是我们对浩荡师恩的最好报答。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与资料点同修交流。看了明慧周刊242期，与劝三退的同修交流后，我有一点想法和大家交流。我也经常遇到多人同名或名字很不雅的三退名单，也有字很难辨认的名单。我一开始接到这种名单时，也有怀疑、嫌麻烦、埋怨，甚至指责同修的观念，但我现在不这样了，而且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师尊告诉我们，遇事要向内找，要看自己。我们资料点的同修在接到这种名单时是什么心态呢？我们的心态为什么不好呢？这里是不是也有我们该修的地方呢？我们是为救度世人劝三退的同修着想了吗？他们是冒着危险在做啊。有几个小例子与大家交流。三退的事开始一段时间后，我们点传来的三退名单重名的越来越多。有一次我看到一份名单上有多个小李，我想是不是同修为了凑数啊，别都打上了。我有了这一念后，打别的名字怎么也打不上去了，打上小李就顺利的都打上去了。突然我意识到是我错了，是自己那颗怀疑同修的不正的心。同修冒着危险去劝世人三退，世人明白了，说我就用小李的名字退吧。以后同修又遇到了叫小李的人同意三退，同修能说你别叫小李吗？有叫小李的了，那人不反感吗？
别人叫小李，我就不能叫小李吗？小李多的是啊。还有那些不雅的名字，我们这里有生的小孩，长辈出门碰名的习惯，当然是小名。同修劝三退时遇到这样的人，他说就用我的小名退吧，我叫什么什么。同修能说你这名字太难听了，换一个吧。这严肃吗？其实同修做得很严肃，是我们有一颗怕别人说我们不严肃、凑数、太重表面形式的人心和这种观念造成的。重名的人本来就很多，神看这个人宣布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神会感到一个生命非要用什么名退党才严肃吗？我想神看的是人心。我知道有一个同修劝三退的人中，有一个人就非要用小猪这名字，并说他就喜欢猪八戒。当我认识到是自己的人心的问题时，是有自己要修的东西，是维护自己指责别人的观念应去掉后，再看三退名单不管什么样，都没有了顾虑烦躁的心态，看到就有一种欣慰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三退名单自己不好认，以及内容写的不清的。我刚开始接到这样的名单也是心急，指责同修，往桌上摔名单，心态非常不好。后来意识到这不正是自己该修的东西吗？越人心浮动就越认不清吗？为什么不看自己找自己，而总看别人呢？有很多老年同修文化不高，一些老年同修要不是因为学了大法，别说写字，连字也认不了几个，他们也在劝三退呀。我们这里有一个右手有残疾的同修，他劝三退的名单传回的最多，因为他是用左手写的，字很难辨认。可当我们自己抱着希望众生得救的祥和心态去看的时候，不但都能看清，而且充满了对同修的敬意和感激。我想师尊要的就是这样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同修相比，自己真是自惭形秽啊，怎么还能指责别人呢？也有三退内容写的不清楚的名单，这种名单多是文化很低的同修劝退的，退党还是退团退队没写清。这样的能转回核实的就转回核实，实在不能转回核实的我也发出去。比如一次外地转来一份名单，有几十人，只写了有多少人退党、多少人退团、多少人退队，而没写清谁退党、退团、退队，又无法转回核实。我思考后还是发了，我觉得这些人在宣布退出邪党时是真心的，神看到了，是算数的。在我们这儿只是人的表现形式，实际证实法的事是有神看着的，不应该的事做不成。比如有的人的严正声明就是发不出去。我个人认为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修好自己，更要相互圆融好其他同修做的证实法的事，这样我们的整体就会提高得更快，就会少受损失，就更能做好师尊教我们做的三件事。当然也希望劝三退和传名单的同修把名单写清楚、核实准确了更好，因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不能含糊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家庭束缚的牢笼。我于1996年有幸得法，在个人修炼中，家庭的磨难就接连不断。爱人原来是个暴躁的脾气，动不动就要吵翻天。当然现在看来，这些也都是有原因的，都有我们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99年7月20日邪恶迫害大法以后，我曾两次被非法关押，回到家后，家里变成了无形的牢笼，爱人不让我和同修接触。当时由于自己的人心重，觉得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也就顺从了他，于是那一段时间就长期处于自己在家学法的消极状态。爱人是个司机，经常在外面出车，即使这样他也不放松对我的看管，电话就成了他的遥控指挥。有一次由于想和同修交流，晚上决定出去，但还是有点担心，万一爱人打电话回家找我怎么办， 于是临走时就对孩子说，如果电话响了你们别接电话。交代完就出门了，到同修家没多久，我婆婆便找来了，气冲冲地说让我赶紧回去，还说回家等着挨骂吧。回到家，孩子就告诉我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我拿起电话向他解释，但无济于事，爱人早已气得说不成话。后来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几次，使我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没有突破。事后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总是处于磨难当中，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我逐渐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突破它。有一天学师父的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学到，那么你们在做任何证实法的事情时，其中包括集体做事和个人做事，你们都会自己去思考，想办法解决难题。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时我问自己，我用修炼人的正念看问题了吗？没有，我完全把它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用怕心，用逃避的心态来应付这一切，这怎么能行呢？悟到这些后，晚上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操纵我爱人的一切邪恶。我出去学法，讲清真相，以及和同修交流没有错，而且是最正的事，不允许邪恶用任何借口来干扰丈夫，请师父加持。后来我爱人又来电话，我拿起电话正告我爱人说，一个人晚上吃完饭出去找人说说话不很正常吗？我难道就应该天天坐在电话旁等着你的电话吗？按照你的想法做，我将变成什么样的人？我知道这几年你承受了不少，但我被非法关押承受的更大，现在我也在成熟起来，绝不允许邪恶再迫害我们。你尽管在外面安心开车，不要再为我操心了，按照你的想法做，你也保证不了我不出事。我还没说完，他就急切地说，你别说了，没事儿就挂了吧。我说，不行，我得把话说完。我清楚，操纵人的邪恶已经在害怕了。从那以后，我的心情轻松了很多，应该是去掉了那些怕心、逃避、担心等人的东西吧。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爱人没有了邪恶因素的操纵，也不那样干扰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接受教训吧。某县大法女学员因发资料被非法关押40多天后，恶人诱使她说出资料的来源，说只要你说出资料来源，我们就可以释放你。由于她家里有5-6岁的小孩，也有对亲情的执着，加上丈夫苦苦的劝说，说什么如果你不说出资料来源，连我自己也要被抓。于是她无奈地说出了另一名大法学员，可结果恶人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当她质问恶人为什么不放人时，恶人却无耻地回答，法律上从来都没有这条规定。这时她明白自己受骗，而且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觉得自己的行为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良心受到了谴责，精神遭受了刺激，出现了精神问题，现已被送入精神病院。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大法弟子啊，我们经历了多少，邪恶对大法弟子从来都没依过法律，更不会去讲什么信誉。我们为什么在劫难来时不用正念去看待问题？我们信师信法了吗？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我们不用正念去证实法的威力，却依靠常人的手段，我们能不落入旧势力的圈套吗？这是我们的有漏啊。我们去不掉对名利情的执着，就逃不出旧势力的掌控。我们跳不出有丝，就注定要钻进旧势力的魔窟。
我们口口声声否定旧势力，但是当我们的行为给了他们借口的时候，他们就执意要毁掉我们。修炼是严肃的，一念之错，毁之永远，请接受教训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东港大法弟子的文章，谈对钱财的私心与执着。看了247周刊，给经济条件好的同修提个醒，我深有感触，在这儿想再与同修切磋一下对法理的认识。我们有经济条件的同修，在使钱是否发过愿要把挣到的钱在大法弘传时用于救度众生正式法，兑现使钱大愿呢？我发现我们地区有部分同修这方面用心不够，他们只想从大法中索取，不想付出，没有救度众生的紧迫感，存钱存物留给儿孙，却没悟到投入资料点救度众生。师父说过，不执着于钱与物的人，你家的床是钱垫起来的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清楚的是，无论你自己认为自己有没有钱，是否在常人中拥有很多物质利益，你的心是怎么摆放的，是否执着这些东西，这是最关键的。有的人钱不多，但心里对钱看得很重，很计较，这样的心不去，也是在障碍自己的修炼，障碍自己救度众生。我知道在资料点资金缺乏时，有的同修将自己的金银首饰都卖了，以维持资料点的运行。还有的山区同修几个月或半年才能攒出几十元钱拿出来救度众生，说钱不多，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还有的同修把自己每月的300-400元生活费拿出100-200元做资料，为维持资料点的正常运行，救度众生尽一份力量。不管这些同修付出多少，相比之下，那些有经济条件的同修则把自己在常人中的获取和利益看得很重。这样的学员是否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你在救度众生中付出了多少？你的人心不去能兑现你的使钱大愿吗？其实放不下的名利之心不是你自己，是后天唯我唯私形成的观念，你被后天形成的观念主宰着，你还认为是自己。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指出，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同修啊，主意识一定要强，过去副意识修成了都能主宰主意识，我们修的就是主意识，我们的主意识已经修成了神，为什么就不能自己主宰自己说了算呢？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弘传的信息。再见。